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祖母啊，她怎么样去带领她的孙子的一个故事。那么在信仰中呢，她陪伴她的孙子走过她自己的信仰的路啊，而且让她呢没有离开过教堂。可是让我惊讶的呢，是这个祖母其实是一个文盲啊。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故事，陈倩琼的故事告诉大家。故事是这样的，他说，祖母是个文盲，但是个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陈倩琼生长在动乱时代的广州，那个时候时事顺心堂被当作仓库，每天呢都紧锁着大门，就像一个高耸入云的墓碑。他不理解在家里的新年为什么总是在12月25号庆祝。其实在陈倩琼的经验里面，同学们过年应该都是1月1号啊。后来他才明白那是祖母的安排。文革之后盛唐复唐了，此后的25年里，祖母每天清早起床去望弥撒，风雨不断，直到他年高体弱，他才罢休。主日天，祖母总是督促父亲和他们姐弟几个去望主日弥撒。他不会讲大道理，但是祖母都从自己做起。祖母是个街坊出名的热心人，那时他身体硬朗，常常帮助邻居。70年代的时候，广州牛奶是凭证供应的，祖母呢要大清早老远的到奶站去排队。每天清早，她操持全家的早饭，为当时还是婴儿的她呢，就要去奶站排队取奶。祖母会顺便为邻居带奶回来，慢慢的，祖母要带的牛奶就越来越多了，五瓶、十瓶到20多瓶。祖父呢，为了方便，就在窗下挂了一个箱子。祖母带回牛奶以后呢，就会放在箱子里面，邻居们顺便把空瓶子放回去。这样的守望相助，直到祖母发现有人会偷牛奶，所以祖母呢就坐在窗户边守着。他们的家好像就像奶站一样，维持了好多年。邻居当中有一个90多岁的孤寡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祖母天天去帮他烧饭、打扫卫生，直到生活5年多之后，老太太过世为止。祖母为他收拾遗物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老太太的枕头底下有2枚金戒指，祖母全数交还给老人的亲戚，一时间还成为街坊的佳话。后来陈倩琼多次问祖母，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为别人做那么多事。祖母说，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了，我做这一点事算什么呢？祖母对倩琼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倩琼还记得，她常常因为顽皮遭到责打，所以她从小呢被禁止上街游荡，有时候会被关在家里， 练习书法。从小也因为这样，所以呢，他有一个喜欢阅读的习惯。现在想起来，能够讲四国语言，其实都是祖母的功劳了。陈敬琼小时候非常喜欢音乐，看到圣堂里面唱诗班的司琴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他常常被感动，所以他很想学琴。可是母亲呢，怕他耽误学业，不准他去学琴。祖母就瞒着众人，带着他去看神父。那时候连明德神父已经80几岁了，二话不说就立刻收倩琼做徒弟。于是陈倩琼他每天放学的时候呢，就到圣堂里面。不到一年，小小的他已经能够为圣堂里面的唱诗班伴奏了。这个祖母和倩琼之间的小秘密，一直到他们祖孙两个人邀母亲参加由他伴奏的弥撒的时候才公开。后来祖母还鼓励他参加各种大型的演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外资进入了中国，那时候陈倩琼高中毕业，为了提高他的外语水平，家里决定晚上给他开小灶，到当时国内唯一的外语学校去上夜课。但是学费非常的贵，祖母毫不犹豫的拿出一身节衣缩食所攒下来的钱，拿给倩琼的时候，祖母只说：“好好读书，我的棺材也不要了。”倩琼每次想到这儿，泪水都会浸湿自己的眼睛，因为后来陈倩琼在跨国企业担任了高级的职位。尽管如此，祖母从来也不有一些享受，她只是常常告诫倩琼要记得天主，不要整天只知道挣钱享受，因为所有的天主教徒都要守身体。她哪里听得进去，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祖母没有跟他做太多的说明，但是祖母每天还是念经祈祷，默默地希望倩琼能够认识天主。直到有一次，倩琼到意大利出差，到了圣伯多禄大殿祈祷，他突然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悲俗。倩琼不顾旁人，竟然在圣殿前面痛哭失声。倩琼说，那一天是他信仰重生的日子。在他变成老姑娘以前，倩琼遇到自己现在的丈夫，但是因为是个外国人，所以呢街坊邻居经常会议论纷纷。祖母平淡地对倩琼说，他是个老实人，天下的教友一家亲，没有什么老外老内的，好好跟他过日子。你要效法圣母，以圣物和圣家为榜样。他离家出嫁的那天，抱着祖母痛哭。祖母断然地告诉他，有什么好哭的，为我念经就是了。祖母就是这样鞭策倩琼一生奋发向上。倩琼长大了，为人妻，为人母，慢慢的她明白祖母的心境和伟大。每天傍晚，倩琼看着窗外，直到夕阳西下，繁星闪耀，她都默默的为祖母祝福，感谢天主赏赐给倩琼一个如此平凡但是脱俗的祖母，因为在祖母的身上，倩琼看到基督的爱和各种恩典。 安神父，其实哦，倩琼她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哦。你看她有一个这么棒的祖母，然后这个祖母呢，等于是为这个孙子在做点灯的工作。
是。
那我不知道神父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在圣经当中，耶稣有没有为人点灯在信仰上？
我们应该说，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世界的光了。
嗯。
他甚至他告诉别人说，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光的照射之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灯台，所以每一个人领受福音的人都是一个灯台。那这个灯台不会放在斗底下，应该放在灯台上面的。所以耶稣无时无刻不在做点灯的工作，他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这么自然的，就是会吸引别人去反省他们自己的生命。那所以很难去说耶稣在做点灯的工作，因为他就是灯的本身。那
神父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你服传，你在做牧灵的工作也很长的时间。
我被别人点灯的机会，灯不点不亮，我常需要被别人点。那我自己常常反而在熄灯啊，帮别人家帮人家送人家最后一程啊等等的这类的工作。
嗯哼。
所以但是我自己觉得耶稣有很多在他的这个服传工作上面有很多照亮别人的事件是很美的。那我觉得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特质，就是当耶稣在愿意为一个人特别照亮一个人的时候，他身边有再多的人他都会放下。就像上次我们提到的那个德勒萨姆看到圣体的那样子的经验，他身边有再多的群众包围着他，就拥戴他，他都会放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个人身上。譬如说当耶稣遇到撒开的时候，
之
前后都是人，但是他所有的目光只放在撒开身上，他要撒开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去啊，变成是这么样专属的一个，我只为你，我所有的时间、精神、注意力都只放在你身上。虽然旁边有这么多拥戴我的人，但是我的注意力只放在你身上。这个是为点灯的人来讲，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所以撒开也真的被耶稣基督点亮了，他跟耶稣基督讲说，你看以前我如果骗过谁，我四倍还给他。
嗯，
耶稣这么样肯定他的这个举动啊，这个被点起来的这盏灯，他告诉他说，今天救恩就到你们家里，今天救恩就在这个家里头，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譬如说那个患血漏病的妇人，也是身边这么多的人簇拥着耶稣，耶稣说谁摸了我，中途门都笑啊，你问这是什么问题，身边这么多人，
那么多人，对，
我们怎么知道是谁。耶稣的用意很重要的一个用意是要凸显这个妇人的性德，要让所有在场的人把目光放在他身上，所以他排开所有的人，他愿意跟他有这么样的一个独处的经验，这个独处的经验、专属的经验、那个个别的那种默契，让这个妇女不只是病好了，她的性德也重新被燃起，那整个的灵性生命也被治愈，这是很特殊的经验。那比如说像法利赛人经师带了一个正在犯奸淫的罪妇到耶稣面前，耶稣也是一样，他就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妇人身上，他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样说他，你赶快给我们一个答案啊什么什么的，没有，他就是选择跟这个妇女站在同一阵线。所以这个妇女的那个皈依的经验是有这么深的被怜悯、被接纳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是耶稣点灯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那好像神父你提到的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无论是耶稣的专注于这个人，
是
或者这个人来找到耶稣，或者他在某种机缘之下到了耶稣的跟前，那我们都看到好像是两者中间的那种联系啊，是彼此的。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说，即使我有心要为别人点灯，那那个人老不来我怎么办呢？
我想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是人家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让他点，有的时候是耶稣主动去点人家的灯，有的时候是人家来问耶稣，我应该要怎么样灯才会被点亮， 各种各样的情形啊，但是耶稣大概都是一样的态度啊，譬如说像那个罪妇是被别人拉着来耶稣面前那俯首认罪，要不然就要被砸死。当然他们的动机并不是原来是为了要责难耶稣啊，挑耶稣的毛病的，但是耶稣总是有他的办法。那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特质，就是当耶稣在为别人点灯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是他完全专注，是那个个别一对一的那种交流。另外一个特质是他会跟那个被点灯的人站在一样的高度，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地方。耶稣是这么伟大的神，但是他为了救罪人，他让自己变成人之外，还要跟罪人一样的高度。譬如说那个罪妇，他被人家拉到耶稣面前，要被拿石头砸死。那耶稣蹲下来啊，跟这个妇人站在同样的高度。那个妇人的自尊让他无地自容啊，恨不得能够挖一个洞能够蹲下去。所以他的自尊心是这么样的低。那么耶稣用他同样的高度来救他，他进入他的生命，蹲下来跟他选择站在同一阵线。我跟你是同一国的，这么深的一个接纳感。所以当这个扎凯他爬到树上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自尊心作祟啊，他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但是他没有身高，那他愿意让他自己跟比别人还高，所以他需要爬到树上的方式来见耶稣啊。耶稣说，你不下来我没有办法到你家去啊，你要回到你真实的那个高度，我们才能够有交流。所以耶稣对自尊低的人、自尊高的人都有不同的点灯的方式，所以也真的让别人因为这样子，他能够愿意进入到别人的生命里头，愿意跟人家处在同一条线上、同一个高度，所以他别人能够愿意接受让他点灯这件事情。
那这可不可以用在我们现在做慕道或扶传的身上呢？因为我们慕道班往往一开始几十个人，那是不是用比较更一对一的方式会比较好？
一般慕道班比较妥当的方式是应该是有一个团队，那每一个慕道者在他进入慕道班之前就应该要有一个联络人啊，有点像代母的性质，他随时关心到这个慕道者的反应，那今天听了这个课他的熟悉度，他的反省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也注意到他的生活，这样子 我想会是一个比较一对一的方式。
也许在你身边呢，有一些人，他期待着你去点燃他信仰的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点灯的工作好像很困难，但是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为天主的爱所感动，那么只要把你的爱传扬出去，很诚心诚意的把你自己所领受到的去为这样的爱做见证，其实你就是一个最好的点灯人。千万不要隐藏你点灯的能力，因为它无时无刻可能会带领一个迷途的羊回到我们的羊站。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那么希望在穹苍当中的星星，愿你也能够照亮别人的心灵。我们下次再会。Thank you.